只是扎扎实实的生活在现在里。他现在这个阿罗汉呢，正真理涅槃的人，就是阿罗汉。阿罗汉这个人，这个心呢，老是平静的、安隐的、自在的。对于过去的事情呢，他不追悔。哎呀，我昨天这个机会错过了，我应该去做这件事，最少也能赚10万块钱嘛。这个时候就后悔呀，失掉了这个机会。阿罗汉没这个事儿，不追悔，也不明舍未来，也不是这个明啊，就是未来的事情不知道嘛，所以叫明。过去的虽然是机会错过了，将来的事情要注意，不要再错过机会。那这计划跟谁联络，到什么时候怎么去找机会，阿罗汉没这个事情，只是扎扎实实地生活在现在里。这个扎扎实实就是没有虚伪，没有虚伪的。他这个心，阿罗汉的心呢，就诚实，诚实的。他这个心呢，清清净净的面对现实。阿罗汉是这样的，因此啊，他能以最纯净的心情啊，欣赏与享受一切。这个作者用这个字样，我不大同意。欣赏，我们呢看电影，哎呀，这欣赏这个景点，到一个地方游览一个风景区，看到一个风景区去游览，欣赏这个景点很漂亮啊，心里很欢喜的欣赏，来享受这个景点。阿罗汉不是这样，不是他这个作者用这个心情，阿罗汉用纯净的心呢，随所接触的境界，心里明明了了的。只是明明了了的就是了，不取不舍，不爱不憎。阿罗汉是这样的，遇见什么境界，心里也怎么样好，心里没爱心；什么样不好的境界，他也不憎恶，不取不舍。哎，这个都要归我的，我不要，我不要，也没这个心。不取不舍，不爱不憎，这阿罗汉的心。阿罗汉心里老是啊，很明明了了的，很清净的，很自然的。随时他这个心愿意分别这个色声香味触的境界也能分别，随时他能收回来呀，内心寂静而住，不分别什么境界，不分别，入定。他心里面呢，能退藏于密，能退藏于密。这阿罗汉可以够得上这四个字，退藏于密，够得上这个字。而不掺杂丝毫自恶的成分之内，这句话对。他无论什么境界，他们说我要怎么的，没这个心，没有恶了，没这个心。什么意思？而不掺杂丝毫自恶的成分之内，他在分别一些境界的时候。他没有恶见，不掺杂自恶的成分在内，没有恶见，不知道是以恶为自己的中心的分别利害关系呀、我要这样，我要那样，阿罗汉没这个意思。这个义者暗，既陶言于万物合一，浑言忘恶之意。他这个。这个无恶之意是我同意，陶言与万物合一呀、这个还要再想一想的。他是喜悦的、巧妙的，享受着纯净的生活。说他是喜悦的，他心里面安闲自在啊，说他是喜悦也可以。巧妙的呀、享受着纯净的生活，这也是可以。这句话对，阿罗汉总是很清净的，心里有分别也好，无分别也好，都是清净的。他的感官呢，意悦，无所烦忧，没有可忧愁的事情，心灵宁静而安详，他内心是寂静的，那寂静就不是巧妙了，老是安详的，很自然的。他既无自私之欲求，他没有自私的欲求，我要求什么没有， 他也没有正慧，也没有愚痴，也没有骄慢，也没有狂傲啊。这个狂傲就比骄慢呢有更进一步的骄傲，那就是狂发狂啊，一记一切眼着心都没有，就只有清净的啊，温柔的，充满了博爱、慈悲、和善、同情、了解、宽容。这个作者能用这么多的词句来形容的话，也和他这句还可以。他的服务精神呢是最纯正的，因为他不为自己设想。和他我们呢，信佛的或者不信佛的可能不可能，我们要认识这个阿罗汉，你通他求他做什么事情呢，他就能帮你忙。他给你做事情的时候，他那个心是纯正的，没有任何希图。因为他不为自己设，因为他没有恶，这个阿罗汉，他一点私心没有。他不求得，他不要得什么，没这个意思。也不积蓄，也不积蓄。啊，因着我们一般的凡夫最重要的要积蓄钱。积蓄房地产，积蓄很多很多东西。有一个居士，那个善居士，你认识吗？
认识。
他来的时候，他给我们给一个法师搬地方。哎呀，他说你这些东西，等到你徒孙都用不了，不要说你用不了，你徒弟用不了，到你第三辈你徒孙都用不了。这可见呢，就是积蓄的太多了。
小句子这句话更有分量
啊，就是这是积蓄太多了，积蓄太多了，
就啊，你
你这阿罗汉不是，阿罗汉不积蓄，不要说别的不积蓄，就是日常的吃饭呢、啊，没有割许之粮。所以这一天有人呢，不施舍他这个饮食啊，施舍给他多一点剩下来，立刻把这个饮食要分给别人，吃不来马上解决了。所以说我留着明天吃，没有，不，他不，没有这个事情。一点也不积蓄，甚至不积蓄精神的资粮。精神资粮就是要读书啊，世界上啊这个知识那个知识什么书啊，阿罗汉他不读。哎呀，不，这个你这件事啊，不过这个事情呢，这个地方有疑，不，我的看法不一定。有慈悲心的阿罗汉呢，想要弘扬佛法利益众生的阿罗汉呢，他还可能要读的，要读书的，世间的知识他也要有的。要是没有这样的心情的阿罗汉，他也不，因为世间上事情都是苦空无常，他不希求，他不读书，因为他没有恶的错觉，而不渴求重生。要是我们知道有我，那就是错觉，根本没有我嘛。也不渴求重生，哎呀，我今生这样子，我还不满意，来生再好一点，啊，寿命在我的相貌的庄严一点，身体更健康一点，寿命再长一点，我的成就再更大一点，我说还没这个意思，所以更而不渴求重生。我这写一位，这是赞叹阿罗汉的一个寄颂。赞叹阿罗汉这个寄颂，明镜恒不动啊，如日出晴空，一切世间行，不言如莲花。赞叹阿罗汉的境界，这个见到真理证了涅槃的这个阿罗汉呢，明镜恒不动，他心里面呢没有说糊涂了，没有这个时候，老是明明白白的。他面对这个眼耳色声香味触法的时候，他心里明明了了，心里面特别清净， 清净，恒不动，老是不会受到三身相外处法的动摇的，他不会有贪心有嗔心，不会的，明镜恒不动啊，如日出晴空啊，像这太阳啊啊，在一个晴啊万里无云的虚空里面出晴空啊，这个日光朗照的境界，如日出晴空，一切世间行不言如莲花，所有的世间上的这个有为的变化的境界啊，阴间的天上的一切一切的境界，他都不延误，都不能延误他，他就像那个莲花似的啊，莲花是出淤泥而不言、啊、微妙相接，我们世间上的小者用莲花来比喻君子，其实世间上的君子怎么能和莲花比呢？比不上莲花的，只要你是凡夫啊，你的心就有问题，你怎么能像莲花微妙相接呢？只有阿罗汉才够这个资格，阿罗汉是微妙相接，他心里面清净，
因知本来莲花比重
啊，
因知重有重比重细比
啊，主这阿罗汉呢是圣人，这真实的圣人，涅槃呢超越一切两立与相对的概念，这个涅槃呢超越了两立的，是我能入涅槃，涅槃是所入的，我是能入的，有能有所，这就是两立的啊，有相对的啊，所以这是有好有坏的，有凡有圣的啊，有痴有彼的，有生有灭，有不生不灭，这相对的境都不是的，这个涅槃是超越了这个相两立的相对的概念的，这一切的分别都超越了的，也就是在涅槃上啊是没有这一切的分别的，因此它不是一般呢善呢恶是非存在不存在等观念所能概括所能形容的，甚至用意形容涅槃的快乐的一词，其意义也均乎不同，说涅槃是快乐的这句话的意义和平常我们说快乐也不一样的，这底下举一个例子，舍利弗有一次说，同修啊，涅槃真是快乐，涅槃真是快乐，舍利弗真的赞叹涅槃。优陀一问他，是另外一个这个同修就是指他说的，那么他就反问着舍利弗尊者，可是舍利弗我的朋友啊，舍利弗是他的朋友，如果连感觉都没有了，怎么还会有快乐呢？这个问得很好，涅槃呢这个时候是没有心意思的，当然就是没有感觉了，这快乐是由感觉就是快乐是一种感觉，说没有感觉的时候还哪有快乐呢？啊，舍利弗的回答含有高度的哲学意味，而不是一般所能了解的。他说，没有感觉本身就是快乐，因为这个感觉啊，这个心意识啊，心意识就是感觉者了，感觉了。这个感觉啊，是由业力来的。有业力存在的时候，你就有苦恼，你就会有苦恼。你要没有这个感觉的时候，就完全是涅槃的境界，当然是安闲，安闲自在。但安闲自在这个话也是相对的。涅槃是超越逻辑与理性的，这个逻辑在佛法里面就是属于阴明这一类的学问，啊，就中阴喻。与理性的说出一个道理来啊，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原因，什么结果，怎么怎么地？涅槃是超越这个境界的，不论我们怎么样埋头精研高深的理论呢，以臆测涅槃或最终真理与实相，都只能算是一种无作用的绞脑子的游戏而已。我们怎么研究高深的理论？去推测涅槃的呢？ 涅槃也就是真理，涅槃也就是实相，去推测这个涅槃的真理，这些都是没有用的绞脑汁的游戏而已。我们终不能寻此途径而对于它有所了解。这句话呀，这句话也对也不对。这个示范是消息佛法的，出入佛法的都是要对于佛法的大意要这样的去用现在的分别心呢去认识一下的，就从这里开始渐渐进步啊，就转凡成圣了，就得涅槃了嘛。他这个我们终不能寻此途径啊，而对于他有所了解。在幼稚园里的小娃娃不可与人争辩相对论，这表示说我们这一般人的不，你不够资格啊，去研究密涅槃的道理的。如果他耐心而勤奋地钻研他的学问呢，有一天也许他会了解他。这个小孩子渐渐的读书啊，渐渐的读书，到最后啊，也会明白什么是相对论的。说涅槃是要由智者内证的。得到无我智慧的时候啊，就会契回涅槃的道理了。如果我们耐心而勤奋地寻找大道前进，寻找涅界定慧的大道向前进步，至诚恳切地训练呢，净化自己，怀得必要的心灵方面的成长，就是能有进步。也许有一天我们可以内证到它，而无需乎啊殚精竭虑与赞言迷样艰深的文字，是现在你不需要现在那用那么多的辛苦啊去研究它，不用。那么这个作者是这么一个态度。现在让我们呢回头面对趋向内证涅槃的大道法，就是第四圣地道地。这个第四章啊，第三圣地灭地，到这里他写完了。第五章第四圣地是道地，第四圣地就是导致苦之止喜的途径啊，领导我们呢时令苦停下来的一条道路。这道嘛叫做中道啊，为什么叫做中道呢？因为它是避免两个极端的。哪两个极端呢？一个极端就是经由感官的享受去追寻快乐，眼耳鼻舌身，这感官的去追寻快乐，这是低级，是平庸，是无疑的凡夫之道。另一个极端呢，是经由各种制药的药在自己的苦恨，以寻求快乐，这是痛苦的，是没有价值的，而没有利益的。这就是印度那苦恨外道啊，一个苦一个乐，这是两边。佛自己呀，都曾尝试过这两种极端啊。佛在没有出家以前呢，有十年的娱乐，佛是享受在王宫里面享受了十年的娱乐，到29岁出家。出家以后6年苦恨啊，感觉到苦恨也不能解决问题，所以说佛自己呀，都曾尝试过这两种极端，深知其无有失宜，才有亲身的证验，发现了能够产生知见，导致宁静内证正觉涅槃的中道。有佛到菩提树下去观察十二因缘，观察缘起的道理，他才发现了能够产生佛的智慧的知见，就是佛的智慧的，导致宁静就是涅槃，能内证，能内证这个涅槃，不是向外求的，只能正觉涅槃的中道，就是八正道。这中道一般都称之为八正道。这个中道就是也不是那个极端的苦，也不是极端的弱，所以叫是属于中间性的。因为它是由八个部分所组成的，所以叫八正道。这八个部分就是正见、正识的知见，这是简单的这么说，后边详细说。正识呢，就是正确的思维；正语是正知的 言语，正业是端正的行为，正命是正当的职业，正勤呢是正好的努力，正念呢正静的意念，清净的意念，正定呢正统的禅定，这是无量诸佛辗转传来的这种禅定，这是简单的标示，标出来呀、八正道的一个大意，这底下嘛再解释。佛现身说法45年，佛把他的这个时间精神呢都奉献给众生了，一共有45年去演说佛法，几乎在他的全部教界中啊都牵涉到这一道地，这个中道的八正道，他以各种不同的方法，不同的措辞，对不同的人宣说这一真谛，完全呢是闻法者的根器智慧以及力行的能力而对机施教，人的根器就是他的智慧的高低啊，他力行的能力的高低，能力的强要，因为智慧很高啊，但是他要去用他的智慧的时候比较不是太强，人的能力很强啊，你让他去做呀、他很强，但是智慧不是很强，你像有的人呢做总司令啊，在前线里打仗可以，那你要叫他做参谋官还不行，做参谋长他做参谋长可以，你要去带兵还不行，人的能力是不一样的，但是经藏经里面呢成千卷佛所说经的要义不外乎讲的八正道，经书佛教的经书很多讲的要义就是八正道，读者诸君呢不可认为上面所列的八条途径啊应当依照上开的一般次序而逐条修习，实际上啊应当视个人能力所及尽可能同时修习，这一几句话的意思是说你不应该说是逐渐的修习八正道，应该同时的修习八正道，这些道彼此之间呢互有关联的啊，不是独立的，修习一道也有助于培育其他各道，这八条途径的主要目的在处境即完成佛教的基本训练，这八正道的目的那处境我们呢对佛法的成就完成佛教的基本训练，就是所谓戒定慧的三条，八正道啊把它归纳起来就是戒定慧，这是我们应该学习的，因此如果将八正道以三条归类，把八正道归类于戒定慧，自将有助于对此一真谛怀得较有条理的了解，我们会得到一个有条理的明了，那么他就照这个说法在下面解释了，戒条啊是建立在对一切众生普遍的爱护，什么叫做戒，就是对一切众生普遍的爱护，慈悲舍持的广大观念之上的，对于别人要爱护，对于别人要慈悲，用这个爱护啊，慈悲啊，来奢侈一切众生，要有这样广大的观念，那么这就是戒，这也是佛教的基础。这个慈悲，什么叫做戒？就是慈悲和爱护，慈悲众生，爱护众生就是戒，这个戒就是佛教的基础。这解释的好。许多小者们谈到佛教或写作有关佛教的文字的时候，往往耽溺于枯燥的哲学及形上学的歧途之中。有人讲说或者写文章介绍佛教的道理，往往就是困在那个枯燥的哲学形上学的歧途里面，而忘记了佛教的这一伟大思想。 这一慈悲爱护的戒，忘记了这一个，实在是一桩遗憾之至的事情。殊不知佛说法乃是为了众生的利益，为了众生的福祉，为了悲悯世间之苦。这个利益也就是福祉，福祉也就是利益，但是他用两句来说呢，或者说是为众生现在的利益，为了众生将来的福祉，这么样就是一个分别了。根据佛教，一个人完人，一个完人呢，必须具备两种品性：悲与慧。啊，要有慈悲呀，还要有智慧。这两者必须以等量的培育与发展，不能说光栽培智慧，不要慈悲；哦，光栽培慈悲，不要智慧，那就是不等量了。悲也代表着爱、慈、善、恕以及情感方面的其他高尚的情操，这是悲，也就是心的品质，心的品质就是悲。而慧也在代表着理智方面的或思想方面的品质，只发展情感呢，而忽略了理智呢，会造成一个好心的傻瓜。虽然是好心呢，但是这个人没有智慧就是傻瓜了。只发展理智而忽略了情感呢，也许会使人变成一个铁石心肠的思想家，毫无对人情的同情，这也不行啊！光有理智，光讲理智不讲慈悲，也不圆满。因此啊，要成为完人，必须两者等量培育啊，也平等的量，不能说这个多一点那个少一点，那个量有多少就不行了。这就是佛教生活方式的目的。这里边呢，悲与慧是不可分的，下文便见分晓。以爱与悲为基础的戒小理啊，包括了八正道中的三条道。前面这两段文啊，解释啊，什么叫做戒？戒就是悲与慧，戒就是悲，以对于一切众生的爱护慈悲，戒就是慈悲，以爱与悲呀为基础的呀戒小理，包括了八正道中的三条道，啥哪三种呢？正语、正业和正命。前面列出来的那个第三、第四、第五三正道，正语的意思啊是不妄语，不说谎话，不窃意。这个不说谎话，比如说我们做生意啊，一个信佛的居士啊，做生意，做生意，你卖东西的时候，当然你要赚点钱嘛。说人家问你的时候啊，你要说实在话，好像不能赚钱了。其实我的看法也不是，赚钱是合理的，合理的赚钱是对的，没有错。不惬意诽谤。既发表足以引起个人或团体间憎恨、敌意、倾轧不和的言论，这是利间语啊，利间语也是两舌啊，破坏人家的感情啊，叫他们互相有敌意啊，互相破坏的倾轧，互相不和的言论，不可以，不应该这样子。这个惬意啊，就是不当面啊，背后里。背后就当这个人说那个人的坏话，啊，当那个人说那个人的坏话，啊，就是不要说离间语，不用苛刻、粗鲁、无礼、豪毒及骂力的言辞，这就是恶口，不要恶口。人呢，有的人说话出言像刀剑似的，那就是恶口啊，出言如刀，出言如剑，伤人呢。是不应该那样，是，不做无意义、无利益而愚蠢之摇舌的空谈，就不其语，啊，没有真实的道理，对人也没有利益，那种愚蠢的啊摇舌就是多舌与空谈，这叫是不其语。这个其语啊，就是现在这个写小说的，这就是其语啊，啊，各式各样的小说都是其语。这几种不正当而有害的言语既已戒绝啊，都除掉了，在发言自言是真实的， 用词啊，你所用的语句啊，啊，自然是友善的、愉快的、温柔的、充满意义与利益。凡人发言呢，不可不慎，不能够不谨慎。说话必须顾到实地，什么时候、什么地点，也顾虑考虑一下，不要心里想就讲，不要那样子。如所言无疑，咱应该保持高贵的缄默。哎呀，这个句子很美，高贵的缄默，你就默言，是最好，这是最好的一个态度。正业的目的，前面是说这个正语，正语在语言上远离这四种过失。正业的目的呀，是提倡合乎道义啊，勇于而和平的行为。这个他的究竟什么是合乎道义勇于的啊，受到人的赞叹的而和平的行为呢？他的戒条就是不杀生、不偷盗、不做不诚实的交易。那么这既非法的性交啊，就是不邪淫，而应当啊帮助别人呢、啊、过一种堂堂正正的和平而光荣的生活啊，光明正大的职业就是，这是正业的正本意。正命的意思呢，就是不从事于他人有害的职业。前面说正业不杀生、不偷盗、不做不诚实的交际、非法的性交，这也就是有害的职业。正命还是说不从事于他人有害的职业。那么这个地方可是举出一个例子来啊，例如贩卖军火、武器、春酒、卖酒、针毒、卖这些毒药、屠宰、欺诈等，做这种职业的人，那就是不是正命。而应以光荣无咎，没有过失啊，不危害他人之职业为生计。所以一个信仰佛教的人呢，一定要受三规，也要受五戒，而自己在社会上做生意，一定要远离这种过失。从这一条啊，可见佛教是强烈反对任何战争的，因为他制定啊，贩卖军火武器是邪恶而不正当的生计，哎呀，世界上就是苦啊！八正道中这三条啊，正语、正业、正命，构成合乎伦理的行为，伦理的行为，哎呀，应该说就是道德的行为，但是底下还有的分别。须知佛教的伦理与道德的行为啊，是以增进个人及社会生活的和谐快乐为目的的。佛教的这个伦理和道德的行为，伦理也其实也就是道德，但是在理论方面叫伦理啊，在行为方面叫道德。不是这样分的，是以增进呢个人的和是社会上大众生活的和谐快乐为目的的。这种道德的行为呀，是所有精神方面的高度成就所不可或缺的基础。精神方面的高度成就不可缺少的基础，一定是要正语、要正业、要正命的。要有这种基础的精神生活的开展呢，如果没有这道德的基础啊，是不可能达到的，是不可能的。其次就是心智的锻炼啊，前面是说戒晓，八正道里面这三条，这第二就说到心智的锻炼，就是定晓，始终包括了八正道里的另外三条道，就正勤、正念与正定这三种。正念嘛，以作正智。前面列出来的就是第六、第七、第八这三条。什么叫做正勤呢？也叫做正精进，不就是以坚强蓬勃的意志 以阻止邪恶不善的念头的升起，有坚强的意志，不可动摇的，还是很蓬勃的啊，很兴盛的，用这样的意志啊来阻止我们邪恶不善的念头的升起，我们邪恶不善的念头叫它不要升起来，以确除啊已升起的邪恶不善的念头。我们用坚强蓬勃的意志啊，要除掉已经升起的邪恶不善的念头，已经升起的念头要除掉，未升起邪恶不善的念头要不要生啊，用坚强蓬勃的意志啊，使得尚未升起的善良健全的念头得以升起，好的呀要升起来，用坚强蓬勃的意志使已升起的善良健全的念头充分发展而增于至善之欲。这个恶事啊分两种，一个是未升起的，一个是已升起的。未升起的叫它不要升起，已经升起的叫消灭。这个善法也分成两种，一个是未升起的，一个是已升起的。未升起的叫它升起来，已经升起的来的叫它增长广大啊，至于至善之欲。这叫做正勤。这个正念怎么讲呢？正念也叫做正智，即所谓身受心法的四念处，就是对于身体的活动，身受心法这个身体的活动，情绪的感受，心智的活动，观念思想见解等法，精勤呢、注意关照，意念不懈，这叫做正念。这底下还在解释这个啊，将注意集中的与呼吸，先说这个第一种身体的活动啊，这里边就举出来一种这个正念呢。我们修这个正念的时候要注意集中于呼吸，熟悉法，这个熟悉观呢，熟悉法是一种很有名的方法，很多人都知道，可以从锻炼身体而达到精神的开展，这个熟悉观呢也能令身体健康，所以也可以也说是锻炼身体。由精神的集中啊，由散乱进入到不散乱，到了禅定的境界，那叫做精神的开展。此外啊，尚有多种修习禅观的方法啊，这个熟悉之外还有一些修习禅观的方法，也都以集中注意于身体为发展正念的途径，也都是这样。关于情绪的感受呢，行这是第二个啊，情绪的感受，行者必须对于各种感受啊，愉快的感受、不愉快的感受、中性的感受，以及他们在他体内升起及消失的过程，无不了了分明。这个修这个正念的人呢，要注意自己的这个感受、自己的感觉，就是这个内心呢，或者是内里面的境界，或者外面的境界。有的时候愉快，有的时候不愉快，有的时候是非愉快非不愉快的中性的。那么修行的时候就注意这个感觉的升起，也注意这个感觉的消失啊，由升起到消失，由消失到升起，这个过程啊，心里面老是注意，也是明明了了的，那么这就叫做正念。关于心智的活动呢，行者啊，必须自觉他的念头是否淫逸，是否嗔恚，是否迷惑，是否散乱，凡是悉着一处，悉着一处啊，就是定。要注意内心呢、是否是有贪心了，是否是嗔恚了，是否是迷惑了，是不是散乱，是定，要注意这个内心的形象。就照这样子啊，行者对于本身每一举心动念如何升起、如何消失，俱应了了分明。就是老是啊， 观察自己的心，修正念的时候不要心里面在想别的事儿，老观察自己的这个心呢在做什么，老是这样观察，这样子嘛，这些杂念就减少了，慢慢他就能悟道了。至于意念、思想、观念等，行者必须了解他们的性质啊，他是什么思想、什么观念，了解他是清净的、是严肃的啊，是什么的，如何的升起、如何的消失、如何开展啊，他升起了以后啊又怎么样开展，那么要如何的抑制啊，这种念头是不对的，要停下来，要摧毁它等等的。那么这就是第四个观念，观念、思想、见解等方法，身受心法，就是法念处，身念处、受念处、心念处、法念处。这个大料的这么讲一下，说的还不够详细。以上四种心智的培育或禅观的修持啊，在四念处经中啊也有详尽的论究，在四念处经里面说的很详细的。心智的锻炼中的第三项啊，也是最后一项。最后一项是什么呢？就是正，就是导致四禅的正定。先是正勤，而后正念，而后是正定。现在就说这个正定。这禅定一般呢，都叫它做除神或神游。这个除神或神游啊，这个编者这个张成基他做个注解，除神或神游啊，是道教的一种特殊禅定，与佛教禅定不同，切须分别。这个各位可能没有修过这个道教，没有学过道教吧？这个除神呢，就是除小人啊，就是从这个头顶这个地方能出来一个。